这个请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正修行第六的那个表姐，正修第六，就是我们整个十颗里面，前面是二十五方便，就占了五颗。那么二十五方便全部是为了这个正修行，正修行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小止观当中中正中分当中的正中分，就是心中之心。所以这整个小止观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这是第六颗这个地方，就教我们怎么样子修止观，所以叫正修。那前面的就是助修，帮助修这个止观法的。那么后面的七八九，这个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呢，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境界跟状况，还有它的作用。所以这个正修第六这一颗很重要。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正修当中的第六里面呢，就是有两大段，一段就是坐中修，然后第二个就是立缘对境修。那么坐中修就是，先要做这个打坐，这个打坐在盘坐当中呢，来训练我们的这个心念。那为什么要打坐来再做前面的这个修止观呢？因为身体在这个很安静，身体在不动当中要调心比较容易，所以一来的时候呢，教我们先做坐中修。那坐中修里面有五种，五番修止观。五番修止观里面呢，这个我们在复习里面永远都不认为这个是新，就是旧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修的哈。所以在坐中修当中呢，第一科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讲对治初心初乱坐修止观。所以一个来就是在坐打坐当中，如果我们心念有刚开始的时候心都是比较粗比较乱，相对细心，相对定心来说，它是一来是粗乱的话，要怎么样修止，怎么样修观。那么对治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个就是对治心沉浮病修止观，就是这个念头里面呢，有的时候比较沉，有的时候比较浮。那沉的时候要用什么呢？要修观。浮的时候呢，要修止。就止观两个分开来用。那所谓的沉跟浮呢，其实就是说，妄念比较多，妄念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浮。那比较沉呢，就是比较昏沉。昏沉当中呢，就修观。妄念多的时候修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初乱的病，第二个是沉浮的病。然后呢，这个是大体这样修，但是呢，中间也会有变化。变化当中就是说，随便宜修止观，就是不一定心沉修观，心浮修止。有的时候呢，心沉的时候呢，还是要用止，使它能够调浮。所以这个是重点。在第三个随便移的话，是重点是在试验。所以我们心这样不能调伏的时候，试这个方法试那个方法，想一想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调伏在这一个宁静当中，在一个很清楚而又不乱当中。所以这个便宜修止观就是各种方法都要去尝试。那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东西，这个止观法门是一个实践法门，就是要去做的。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看看我们的心念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现在的状况是沉的时候呢，那就要怎么样呢？这个在困起啊，在困起的时候就赶快修观，耳朵啊要竖起来要听。那现在呢，如果是呢，脸在这，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的时候呢，那是浮。这个是福啊，心里在打算这个课堂外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抓回来，要修止。所以当下当中，你不能说我现在很爱睡很爱睡，我就继续睡，这样就没有对治。或者是啊，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我们这么用心的在上面讲，可是你在下面的时候呢，在做其他的事情，或者在看其他的书，这样子也不好， 都已经在讲当前的状况的时候，心还不拉回来哈。那第四个，就是前面这三个来练习之后呢，才会有第四个定中细心哈，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达到第五个均齐定慧修止观里面，在第四个那个地方，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介绍了一个欲界的九心住，就是心调久了以后呢，应该会有这种新的状况出现的时候，那就是渐渐已经摄心在修止观的这个方向里面。所以这个欲界的九心住里面，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一直到最后的等持哈，这个是欲界定。而欲界定呢，它还不算作根本定，因为它是会退的，很容易丧失的。就很难得到，但是很碰到境界它就很容易丧失掉，虽然很容易丧失掉，但是要一再的练习。那在这个欲界定的九心住里面，它这里算是细心，可见的细心之前呢必有初心，所以在第一个对治初心初乱，那个就是初心。那初心以后心很粗哈，很粗，那粗心大意哈，心很散乱，这样子的话渐渐调，把这些心呢调到这个到九心住的这个时候，心就很细了。其实还有妄念，但是呢那个妄念呢是不像那个惊涛骇浪一样，是那种微波一样哈，就是、慢慢的像那个清风吹来的那个海浪呢，那个有一点点波啊。那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欲界的九心住是从内住开始的。内住就是你心所攀缘的呢，已经不攀缘外面的六尘了，就是回到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修持的这个内容里面来说哈。所以这个是坐中修里面，就是在小止观里面叫我们怎么样练止观的路径啊，止观路径。那么它的终点呢，其实跟摩诃止观一样，要达到我们的心是属于宁静。就心很安静，但是呢又不昏沉，是很清明的，像早上起来那个样子，那个外面的境界呢都很清楚，但是又很安静哈。所以如果说没有内住开始的话，内心不可能宁静，内心里面，那如果没有极静的话呢，就是内心没有极静，止观也一定不会成就。所以这个在这个正修行里面，坐中修的五番修止观其实是一直在用的，一直在练，乃至于一直到后面的立缘对境修止境界修里面，他也会说还是要用前面的，就像我们每天一定要吃饭一样啊，就是说虽然昨天吃过，你今天还要吃，那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那在这个磨练当中，把心呢如何调练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往里面哈，往我们的意识的深层的境况境界里面呢，去开发我们那个的智慧。所以这个坐中修呢，你看它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蛮大段的，很大段的。那整个小止观里面，正修第六是重点。那么正修第六当中呢，坐中修又讲的很多，讲的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哈，就是摩诃止观，还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还有就是这个小止观，都有说止观的方法。止观的方法，从刚开始讲是四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然后在当时着重的是禅定，然后再来就是小止观，再来是摩诃止观，这个三个的历程里面，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说，当我们看这三部书的时候，它都有正修止观，它都有正修止观的方法。那么四禅波罗蜜当中是止观的方法如何，在小止观的话止观的方法如何，到摩诃止观的时候它止观的方法如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掌握它的重点。假如你要考大专联考的时候，考前就是这个复习重点的话，那这个都是它的重点所在。而这三本书的这个修止观的方法都不一样啊，这个是智者大师因为众生的根器，还有他自己本身思想的成熟度到这个 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有一些转变。那在小止观当中的他的修行正修的止观，一个坐中修，这我们说过的是五番哈、哦，五番的修止观。那么今天呢，就是在讲立圆对境修。那我们看他的次第，就是说他是先说坐中修，坐中修，然后再来立圆对境修。也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很想修止观，但是没有办法时常就坐下来打坐，然后调心，然后调身，没有这种福报，也没有这种时间，那这样怎么办呢？还是要修止观，所以呢就立圆对境修，就是在任何的行住坐卧当中呢都应该要修持，这是一个，就是时间福报哈、哦，还有就是各种的因缘不具足的话，那就立圆对境。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坐中修已经成熟，就是坐中修呢已经修到均其定慧修止观，那个心呢很沉静很定了。那个时候呢就要再更上一层楼，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心很沉静，然后定慧均其，可是一下坐的时候，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去喝咖啡的时候，啊，去看报纸的时候，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不可能都永远坐在那里。那在这一种情况当中，他就是说不可离开，啊，没有办法，不能停止我们修止观的这种用意。这等一下我们消文的时候会说到，所以他有这两种可能性是要修立圆对境修，但是我们把他的重点重在第二个，就是更上一层楼。只是一年级已经结束了，我现在要修呢二年级的课程啊。虽然同样是数学，同样是历史，可是一年级说的跟二年级说的呢，更就是内容的层次都不一样。那不一样里面是坐中修已经什么？已经毕业了，已经有那个功夫次第，所以一上去到立圆对境修的止观，跟坐中修的止观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心理层次的状况。那这个在禅宗里面也有类似的状况哈。禅宗里面呢，他们要参禅里面呢，禅宗禅和子常会说要破三关。禅宗要破三关，第一关呢，初关呢就是本参哈，就破本参。本参就是根本的参话头。第二个呢就是从关。第三个就是牢关，就是破这三关。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通俗的语言里面就是他们的规矩，禅宗的禅和尚他们的规矩说，不破本参不住山，不过重关不闭关。就是说他的功夫如果没有破本参，那本参在什么地方呢？在坐中修的时候在修的。在坐中修的时候呢，你在本参的那种空性哈，体真子的那种地方，就是在其实呢，在禅宗里面它更高了。那本参是比这坐中修更高，它就要求要至少要开悟，要开悟。所以如果没有开悟的时候呢，你是不可以，就是说我现在呢就在山里面呢，我就好好的修心养性啊这样子的，他就要到处去参访啊，找善知识这样子。所以不破本参不说，然后不。过重关不闭关了、啊，那个就是重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立圆对境的重，就是重重。所以等一下下面会有很多境界，十二门境界。那么每一个境界呢，都要透过去，都要透过去的那个境界。那这个第二关里面重点，这个里是讲立圆对境修。那我们教下里面就是讲立誓练心。就有一个根本的教理基础以后，再碰到所有的境界当中的关照自己的心念，就二六十中关照自己。那这种二六十中的各种境界就是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里面，它就是智者大师就很简要的就是讲立圆对境修。所以我们讲这个破本参，透重关，杂牢关。杂牢关就是第三个哈，就是牢关，那个就是监牢的那个牢。那个到第三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那个是已经到，就是说 重重关就是已经破了，那到最后的时候它可以就是在水边林下长养生态，等待龙天推出了。所以它每一个修行的境界里面呢，它有一个次第的，这个次第里面呢，我们就看教下里面跟中门其实它也有相应的地方。所以下面这个对立缘对境修的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第二关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坐中修之后呢，要起来以后你要各种境界当中如何去修。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8页，第38页里面呢，第倒数第四行，第四行里面说，第二，为什么讲第二？第一就是坐中修，坐中修，那么第二就是名立缘对境修止观。端身常坐乃为入道之圣要，就是基础，先要学什么？学端身常坐。哦，所以我今天看那个《论语》里面讲说，那个孔子也讲哈，习不正不坐。他们儒家里面也蛮要求这方面的哈，就端身常坐乃为入道之圣要，而有累之身呢，必摄世缘。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有累哈，有家累的，有事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话呢，一定有外缘，必摄世缘哈。那若随缘对境，就是碰到因缘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不修习止观。把这个主观的心修断绝的话，是者修心有见觉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修行就有断掉，结业独处而起，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烦恼业障呢，这样子就起来了哈，就是没有，我们上次也讲了，你有明有烦恼，并没有觉悟，有觉悟并没有烦恼，就是两个呢，就是没有办法同时并存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岂得机遇佛法相应？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那若一切时中，这里就是重点在一切时中，不管在做什么的话，恒修定慧方便，当知世人必能通达一切佛法。啊，所以下面讲教我们怎样立缘修止观哈，立缘对境修止观。那么这个是。就是智者大师呢劝勉我们的，但是很高哈，就是后面的这个境界都相当的深奥，我们把它念过也好了哈。所缘缘者哈，立缘对境有两大科，一个是立缘，一个是对境，各有六门哈。那么什么缘呢？有六种缘，第一个行住坐卧，第五个是坐。做劳作的意思，劳动。第六个是言语。那么这个是总说。下面讲哈，对境，对境也有六个。所谓境者，就是六尘境：眼对色，也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行者曰此十二世中修止观，故名为立缘对境修止观。所以纵使我们没有真的亲身经历下去修的话，至少它的内容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坐中修有五番修止观，那么立缘对境修当中有立缘的六门跟对境的六门，这个是小止观的内容，至少我们也能够熟悉哈。下面哈，我们没有每一段都说，但是呢我会要求你们要念，因为防止你们心若诚实应该要修观。那每一段为什么要请你们念呢？因为每一段它的结构都一样，所以其实讲一个呢就是六个都讲了，六个都讲了，所以你如果心能够摄心的话呢，一个举一反三，那其实这一段呢就蛮好说的。所以我先说的那个一个一的先说，以后后面的那个五个哈，就是立缘的那个五个，我们都用念过去，那是用消文的方法把它第一个先念过哈。 行者若欲行时，应作四念：我今为何等是欲行？若为不善无尽事，则不应行；若为善利益，为如法事，即应行。所以每一段都会有三大段，第一个是讲什么动机，讲动机就是行住坐卧，你为什么要行住坐卧？但是不是说我就是要行住坐卧就是这样自然的啊？那崩胎来的时阵哈、啊，我吹得亏啊，就去合落去，安尼先得掉啊。你那哈好我也行啊，我手就给你接不来。其实哈，咱那仔细去关照的时候，你摕花物件行，我也去看那是什么物件。会关照，会看看说这个我要不要，我应不应该拿？就这当中就已经有念头的起伏在那里，所以他现在讲行住坐卧的那个行是包括任何的这个肢体动作里面，就是现在要去做要走的时候，那就先关照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若为不善无忌，就是先关照如果这个是不好的，是杀盗淫的，或者是无意义的，无忌就是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那你就不要做，就不应该要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止掉了。好，若为善利益，为如法事，就应行。所以第一个先看要做的这个这件事情的内容是什么，先做一个取舍的工作。所以那取舍在什么？应不应该？后面都一样哈，都应该，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都是有所为的哈，就是先要确立因地要真哦，果才不会遭遇去。所以先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警醒。然后第二段的话就是，如果是已经知道是应该做的话，要如何修止跟如何修观。好，云何名行中修止？若以行时，就是任何的动作任何的造作的时候呢，即当了之，因于行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你妄念不起，是名修止。现在先说，就是说前面已经把不善跟无忌的抛弃在外，那么现在是善的利益的如法的事，那在修当中呢，要了之这一些善法当中呢，积极去做，而无一法可得。好，我们举一个比喻来说，就譬如说像布施，布施。那么我们现在去修布施里面，修布施是应行的，所以我努力去做。但是努力去做当中呢，做这些事情当中，妄念不起，为什么？无一法可得。所谓无一法可得，就是没有布施这件事。所以这个是止的当中呢，就是先观照这样。那云何行中修观啊？应作四念：由心运生故，有去来往返，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行。下面讲：反观行心，不见相貌，当知行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所以修观，刚才修止是没有这件事，修观是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心念，不止人没有这个心念，就是能跟所当中，第一个是所，第二个呢就是观当中，就是连造作的这一个能，就是三轮体空哈，就是在这个地方行中欲有，你看有五番修止观意，就是在立缘对境修当中呢，其实前面的坐中修的那五个要再练习。所以每一个立缘哈，每一个缘当中，就是行住坐卧坐言语，通通有这三颗啊，三颗就是你在任何的一个动作之前，先关照他的动机，好的还是不好的，应该不应该。那应该去做的去做当中呢，有止有观，所以每一段当中都是有三段，所以这个是立缘对境修里面的立缘的那个科判。那么在这一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部分哈，就是每一个缘当中的一个重点。好，立缘对境修当中每一个缘哈，就是行住坐卧当中的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到立缘对境修当中呢，止跟观已经合一了。 已经合一，他说虽然是这样子说，但是他在这里面呢，有子可以入关，有关也可以入子，啊，就是虽然你从这个地方进去，但是在里面呢，就是子进去，譬如说打坐当中，那坐当中本身就有观照，或者是呢，在观照当中本身就有子的功能。举一个比例来说的话，就像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是在诵《法华经》当中入化华山内，所以他是在诵经当中。那诵经是什么？是观，是在观当中。那么在观当中呢，他就入定。所以子跟观呢，在这个层次上面来说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能分成两截哈，就好像一只手的两面一样，两个同时可以存在的哈。那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到后来三子就是。摩诃止观里面说三指三观，三指三观真正的运用到巧妙的时候呢，是同时具持的。所以那个温宁的戒环禅师哈，他就有说念佛一生入三观门啊。实际上这个也是天台的子孙很有名的哈，那个戒环禅师就想你念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你不要看他是念佛，我们最后会讲到就是不思议的这个境界里面，这念佛一生里面三观空假中都记住了，在这个地方他的力道其实是很强的，但是力道那么强，不从坐中修，不从立言对境修，其实那只是嘴皮在念，没有三观嘛，所以那个磁场跟那个电力会很微弱，所靠的就是佛菩萨的这种佛力加持而已，我们本身呢是自信的力量呢，没有把它发挥出来。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住坐卧哈，还有坐跟言语当中呢，我们就请各位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哈，请你们念好了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请什么？请师父念好了。愿
诸行住坐卧，诸为何等之欲住？若为不善，一即是即不欲住；若为善，欲欲住即欲住。云南明处中修子若以住持即当了之欲住故，所有一切善恶等法而依法所得，所妄念之起，是名修持。云何处中修怪应咒是念由心自欲，自身安立，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住。反观住心不见相貌，当知住者第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为修观。住中亦欲游，汝三修止观亦。
所以那个结构跟前面的行完全一样哈，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哈，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去练习的，所以行住都可以修止观的，然后做的时候，陈阳师傅，
若以坐持，欲坐生念，今为何等事欲坐？若为不善不济事，岂不欲坐？那位善立意志及运作，云何名作中修止？若欲作时，须当了之。因欲作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云何作中之观？应作自念，如心作念，于小安居，于小安身。由此这有一切善恶成法，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相貌，当知坐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坐中亦具有五观修止观意，如前分别。
所以这里面是讲哈，就是前面是行，然后住，然后坐，就是我们在任何的一个行住坐当中，其实都可以修止观。它的重点是这样哈，你不要让它是无记性的，都可以做的哈。那现在就是请卧，就是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修止观哈。所以这个是二六十中呢，都应该要可以修止观的哈。到这是。
为不如法放逸等事，即不应卧。若为调和四大部应卧，卧时应如狮子王卧。云何卧中修止？若于行即时，即当了之。因于明故，则有一切善恶等察，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 云何卧中修观？因作之念有心劳乏，即便昏暗，放纵六情，因此得有一切善恶等罚，故名为眠。反观卧心不见相貌，当知卧则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卧中亦欲有五番修止观意。
哦，这个就是卧哈，那这里很明确的就是说明为什么要睡觉哈，所以不该睡的时候呢就不应卧哈，所以它这里面有说明出来，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那下面就是坐哈，它是行住坐卧当中呢，它后面特别加了两个来做总结，那也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坐的就是又把这个前面的那个行里面呢，再把它做解释有一个造作的那个造作哈，见觉师。好，这个是坐哈，就是特别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它后面再加一个坐跟坐加一个语，所以总共有六个圆。那这个是我们会了解说，哎，其实它为什么会特别再加这两个，那就是加强哈，再加强。其实行住坐卧已经包括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三业的造作。可是他这下面加强一个作意哈，这个是作意的这个作，然后呢，这特别又再加强一个语，哈，语中要修止观哈，那此例是。这个就是第六，那么这个一样哈，跟第一个的那个结构，就是这六个的结构其实都完全一样。第一个先是说他的这个动机，先分辨，那就是说什该说的跟不该说的，什么样子的事情，如果该说的就应该说，不该说的就不应该说。可是他这里面呢，已经在这个大前提上，我们后面这个语中的止跟语中的观呢，这个是三轮体空的部分。可是，在第一个当中哦，若欲论说不善无记事即不应语，然后若为善利益事即应语，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都已经可以好好的就是关照一下我们的这个口业上面的这个修持啊、哦。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在把这个口业哈，就是十业里面呢，这个身口意啊，身三意三，口业有四个业，就是特别造业的那个力快哦的一个工具当中，他特别说出来。那么就我想他在这六缘当中，因为后面的这个六境哈，就是六尘。哦、所以照理讲他这个力缘对境应该是十条就好，他会变成十二条里面他加强一个坐，就是坐意，然后再加强一个语业、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在语当中呢，他的学问、啊、以前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孔子的那个弟子当中、啊、会要有一个语言这一科、哦、语言这一科，那讲话每一个人都应该都会讲啊，就是学出来都会讲，可是这个语言当中的这个时间地点啊，与时间地点还有身份还有内容， 其实都应该要学习的哈，也应该要调教的。这个东西就是从小就应该要学起的哈。那这个就是力缘对境当中的力缘，就是六个缘，六个缘当中呢都应该要修止观。下面就是对境的是六尘啊，六尘啊，六尘的结构跟这个力缘哈有一点不太一样。前面的地方是分三个，那六尘当中呢，它是把它分作就是直跟观当中，只把它分作顺缘、逆缘跟这个非顺非逆。是因为我们这个六根对六尘当中呢，就很快就把它自动归类，就是好顺情的跟违情的啊，眼见色喜欢看的跟讨厌看的。啊，耳闻声呢也是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还有一个中间灰色的就是不喜不怒的那个部分。所以六根对六尘当中，它的结构跟前面的这个四个这个行住坐卧的那个状况就不一样的。那我们也一样哈，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个，然后后面的大家就把它看过去，至少大家有念过就是了解。第一个，云何名眼见色时休止？随间色时啊，即知如水中月，无有定时。啊，这是先一来，他就有这种般若观照的哈。若见，就是前面是总说嘛，哈，就是见色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定时。那因为没有定时，就是没有实在的，没有实体，所以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违情之色，不起恚恼。若见非为非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是名休止。所以对境当中的休止是对三个就是说顺逆跟中性的样子当中的心都不起心动念。那他在这个非为非顺之色，他是说不是无忌哦，他就跟你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智者大师里面他对我们的心理也蛮了解的。然后这是修止，然后修观的话呢，就完全从这个完全无所得哈，无所有当中下手哈。因何你眼见色时修观了，因着思念了，虽有所见，即无见相。所以者何？彼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个无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眼识因缘即生意识，意识生死即能分别种种诸色。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为观。眼见色中亦欲有五番修止观也，如前分别。你看他这个修观里面哈，修观里面他是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当中，不管见的对象、见的内容是顺的还是逆的，但是只能够见，就是我今天眼睛能够看，眼睛看要久缘生，这在唯识里面就有说的，就是我眼睛不是生下来就可以看的，看的他眼睛本身就会看，眼睛其实是不会看的。好，我们讲过福根尘，还有就是这个净色根，所以眼睛要都看到任何的东西，耳朵要听到任何的声音里面，其实它都已经有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因缘条件聚合，这些因缘条件里面缺一不可。所以才能够我今天听到这个声音。那听到这声音，各位你现在听到这声音，眼识九缘生，其实不只有眼识九缘生，就是任何一个意识要生起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作意很重要。作意啊，这个作意就是你今天要听我讲话的时候，你还要有一个作意听，要不然的话呢，会自动关闭那个掩饰那个耳饰的那个作用，所以你只看到那个人在那个地方嘴巴一开一合，一打开一合，可是心里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为什么？少了一个圆，虽然人在这里眼睛也睁大大的，外面也有声音，可是呢缺了这个作意。所以这个作意这个圆要具足的。那如果这些因缘不具足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掩饰的作用产生啊。所以呢，既然是因缘生法的话，那它就是完全是一切法毕竟空寂， 就是因缘条件不具足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自己生出这个眼耳眼色身香味触出生这些六层的境界出来哈。所以这个里面是讲眼见色，里面眼见色哈比较难做观照，耳闻声音哈，耳闻声其实比较容易观照，比较容易观照。那我们先念一下好了，应该是到什么时间是不是？
是耳闻声。
是身故，此身亦是想起分别，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闻。反观闻声之心，不见相貌，当知闻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心名为观。闻声中，亦与无，亦与五观修体亦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眼见色的时候，我们不做解释。这个耳闻声的时候，我们尝试跟各位哈来说明一下这个没有耳闻声的这个止观内容。那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哦，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六层境界的这一段的时候，会想到说智者大师没有看到首楞严经的遗憾，就他自己本身他也很遗憾，他没有看到这个首楞严经。那首楞严经里面对这个六根六尘的这种作用，就尤其在这个第三卷当中啊，他讲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都等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种阐释哦，简直是跟这个智者大师里面哦，真的是异曲同工哦，讲的真的是不相上下。那么在这个耳闻声当中，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叫罗诃罗撞钟还是你去撞钟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那么听到的时候呢，我们有听到声音，可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呢，我们就是有听到声音哈，可是呢，我们把那个声音当作闻性，就听那个声音当作闻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出在什么？身有生灭，就是你撞的时候我听到声音，没撞的时候呢，现在没有声音。那现在没有声音里面，我说我没有听到声音。我没有听到声音，你只能说我没有听到外面有声音，你不能说我无闻啊。那个闻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就好像这眼见色一样，我眼睛开着看到东西，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没有看到东西，你要说你看到黑暗，你看到黑暗，不是没有东西。所以这个东西里面在阐明一个尘啊，就是尘有生灭，就是生灭，色有生灭，可是我们的见性，我们的闻性本身是不生不灭。既然不生不灭，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妙境明体，而常住妙境明体就是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好，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眼。现在就是讲眼。眼笑，哈、啊，现在就画在这张眼笑，哈、哦，这个是哭，哦，就是哭，啊，就是眼见色，那眼见色，这个是色尘，这是色尘，那这个色尘呢，我们等一下呢，把这个黑板擦。把它擦掉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尘是一下有， 一下没有的。所以心如工画师嘛，能画这个诸世间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生生灭，可是这个黑板本身的是后面这个东西是无生灭的，所以生灭后面有一层的无生灭，而事实上生灭要依赖到无生灭的这个本性，所以这个是在《首楞严经》里面一再阐释哈见性片的一个状况啊。那在声音当中哈，我们尝试在说里面就是你那个声音听到有。听耳朵听到有声音，跟现在没有声音，可是你的耳朵的闻性并不是就断灭了，其实你的闻性还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反闻闻自性里面呢，就是在闻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闻性，而不是向外逐那个生成。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的大意哈。我们能够了解最粗浅的状况是这样，那六根的状况呢都一样，所以我们在下来的时候是看嗅鼻嗅香。另外来说声耳闻声的时候，他讲说顺情之声跟违情之声，就是耳是声故是声意识。其实有的时候是耳识跟意识两个的配合，就像我今天如果听到声音的时候，是意识很重要，到最后再做一个鉴别分别的作用。就是有人今天在骂我的时候呢，那听到那个骂的声音，那骂我的时候就是听到违情之声，违情之心呢为什么会起嗔心呢？就是意识再加上去了，意识讲啊，有的时候我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人在骂你。但是呢，他用英文在骂你，他确实是在骂，可是他用英文或用西班牙文在骂。可是你看他很生气，然后那个也出了很多的声音，可是因为没有意识，没有意识，第六意识加下去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就不会起嗔恨之心。所以这个东西呢，这都是两个的配合度，有的时候我们会照做照验，那个还是因为意识在鉴别作用里面，所以他在六层里面他都会说耳是声故次生意识，或者是眼是因缘即生意识，就是后面都会马上就是把这个意识加下去。下面再来是鼻嗅香，再来是谁念的，我们都念完了是不是？好，那回文。您不要说我很冰冻啊，这种准备方法那我也会啊，就像你们念一念就过去了。问题是慧信法师也说哈，这一段根本就是不用讲得太仔细，因为讲了半天说的也不见得做得到，听的人是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们只是把它熏过去，就是有这样子的结构这样子过去哈。所以这个是鼻嗅香，然后再来就是舌受味哈，阿丁。
则有一切善恶等法广通圆慧知识现象嘛，当知受慧者及一切法寂静空寂自离幽端，则受慧中亦亦有五端修持观地圆全分别。
这是舌肠胃啊，这是舌肠胃，下面是身处哈，伸手收处的。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会比昨天还惨，因为这样子的内容哈，你们会跟着完全就听我在念，而且哈心不圆这个下面的。还有你们要注意，我不会按照次序哦，我等一下会跳着来的哈，所以你们你够够得不得？我们在那边都一样哈啊，是下面身受处之修之者明月啊。虚假，
虚假，生意不实，人言受处，和合因缘，余生生世，世生意识，意假分别，苦乐等相，不明为受处，离当好观，连处不清，不见相貌，当知受处者一切法，自性空寂，是名修观，身受处中。
这个是触哈，就是身体接受的这个触成的时候哈，这所产生的分别。那么在这个觉触的这一科里面哈，我把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当中，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可以，我们六个里面可以举一个来说，让大家能够对这个智者大师里面所说的这个止观法哈有一点概念。他讲的呢都是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那首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中呢，就是也有这个用六根来修这个圆通法门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毗陵伽婆娑，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莲池大师，他说他在受汤轭的时候，就是他脚哈、啊、去受到那个这个滚水烫到的时候呢，那整个月不能动，所以呢非常痛楚的时候呢，他说他当时也有起观照。那他起什么观照呢？就是起这个《所能因经》里面的这个毗陵伽婆娑的这个觉处哈、啊，就是纯觉一身。就是你真正的在一个觉悟的状况当中的时候，对身体的触是没有感觉的，纯洁一身啊。所以如果了解这种情况，但是事实上他说还是这个很痛苦啊，是很痛苦。那所以在触当中呢，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观照啊？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被风咬到的时候很痛，那个时候就可以取观照了。那怎么观照？就是毗陵伽婆娑的观照。那他怎么观照？他就是他出去外面托钵当中的时候，那以前的人呢是脚这个没有穿鞋子的，所以他在走路当中呢就刺到一个毒刺，那个毒刺一刺他的时候呢，他就整个身体就是整个呢很痛啊。那很痛的时候啊，他不是啊叫，他就开始反光了。他当时就是觉照他的痛。觉照他的痛，他在觉照他的痛里面，他就只观哈能力的现前。他说：“下面我们看这个那个讲义上面，他说我念有知，知此身痛。他说我现在呢知道我知道这个很痛，我感觉很痛，不是麻木哦，知道很痛。但是呢，虽觉痛，觉清净心无痛觉，这个就很厉害。”啊，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参照。他说我知道很痛，可是虽然我觉，大家仔细听哈，虽然我觉悟，我觉到有这个痛，我虽觉到这个痛，可是我知道我的清净心 在本性当中是无痛痛觉，是没有痛可以把它给痛到那个觉悟上面去的。这个清净心在那个地方，我现在知道有一个觉悟可以去觉那个痛，所以不是无知的，不是植物人，不是麻木的人，所以知道痛，虽觉觉痛，我觉得那个痛，可是本性的清净心上面是没有一个痛可以把可以痛到觉上面的，没有任何的痛会痛到我的本性清净上的，所以就是讲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觉，没有任何一个痛可以痛到就是无痛是名词啊，没有任何一个痛可以痛到我的本性的清净上面，所以他就怀疑一生你有双觉，所以他就一直关照一直关照一直参禅，到最后呢他就是这个深入这个疑惑当中呢，到后来呢他就开悟，里面他就纯觉一生，就是这个四大呢就脱落。所以这个是处里面告诉我，其实我们身对处的当中呢，是在一个生灭法当中，在一个本性当中呢，这些处其实是虚假的，虚假。这种虚假就很像我们在做梦里面有很多的触觉感一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是自心所变现的哈。所以这个是我能够的范围之内跟各位讲说，大家了解一下。下面这一段我来念哈，就是义法那个这个智者大师呢，连义法都没有说，说是义之法中修止观相哈，止观相如。初曰坐禅中明修止观相五番之意，四中因广分别今不重变。所以义法他没有讲呢，他义法只是把他说跟前面一样，跟前面一样，那跟前面一样就是说六根对六尘当中呢都可以修止观，那修止观里面最后的结论里面就是六根对六尘当中，如心经里面说的五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到最后就是说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对境哈，对境当中的六法。所以在这个六根对六尘当中呢，这个首楞严经里面呢，阿难呢，到最后他开悟的时候呢，他也说，就是他不是在开悟，他在前面佛在讲这些的时候，他就是讲，他就问佛，就说令我生死沦为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问，就是问佛，因为佛跟他说，今天让我们生死轮回的是六根，让我们安乐妙常的也是六根，不是没有其他。其实他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佛为什么这样。所以佛就是举了一个拿了一条毛巾呢，开始呢打结，打了六个结里面，然后怎么样子研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讲，其实为什么四舍大师要说六根对六尘的修止观，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生死轮回跟安乐妙常的关键点，就是这六根。那在这个关键点当中当然就要去修就是看往哪一个方向走，可是呢那个钮，那个中间呢开门那个钮就是六根，所以已经很明确的指出我们要再从什么地方下手，就是六根对六尘当中的这个止观宁静啊，要让它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后面呢，后面就是总结了哈，这是总结。总结说，行者若能于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止观者，当知是人真修摩诃眼道。这是智者大师他自行，他真的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也劝我们如此之修，要在怎么样呢，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还有六根对六尘当中，一个总结就是一切处中修止观，没有休息的，连睡觉都在修止观，所以一切处中修止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就是真正在修大圣道，真正在修大乘道。所以这个一切处中修止观很重要。所以我拿一个参考资料哈，就是讲这个灵济义玄，灵济的祖师哈，就是义玄禅师，他有很有名的一句话，有一名的句话就是叫做随处做主，立处即真。所以他 灵济一直到今天哈，他的那个门庭很广，这是很有趣的。禅宗哈，整个的发展当中，在六祖的手上呢是一个转变，就是初祖达摩传法以后呢，在六祖的当中呢，整个是这个底根基哦，整个是建立出来，所以六祖下面呢就出了很多人才。那么六祖传下来当中呢，一直在这个灵济的手上呢，又在一个转变。为什么在一个转变呢？因为在这个六祖，他虽然他很，就是说开悟以后度的众生很多，而且呢，他在南方的弘传，灵济是在北方的，就是灵济啊，他是在河北那个地方啊。这一宗啊，就是灵济宗的这个门庭，为什么会一直到后来两宋以后呢？这个是出很多人才的，因为他的家风啊，灵济的家风非常活泼。他那个接引众生的方法，我们讲叫灵济鹤啊，化吉祥一个鹤啊。他是看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话，看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他非常的利落的，这是灵济的家风里面。然后他呢也很自在，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时候修行呢？就是一切处，你在吃饭，你在睡觉，你在甚至上大号小号，在什么都一样，一切心当中呢，一切行当中呢，都是在修。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就是讲说立处即真，你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当下，当下你就要悟到你的那个本无畏真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也很有名的一个句子叫做逢变杀啊，就是什么呢？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都不能着，碰到什么呢？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去啊破出佛身邪，是在心里面完全不粘着。这个是他很建立在灵气这一门里面建立说，你自己本身就有无畏真人，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本性呢，是能够跳脱一切的外境的束缚而能够呈现的，而呈现是当下就能够呈现。所以他很确定学者要很自信，而且要很自尊。这个灵济这个门下，他会要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学道人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格调，就是你不要受人所迷惑，就像你自己真正的见解，你不能人家说这个样你就这样，人家说那样讲，就你的那个真正见解要很确定。所以他很确定在一个一切初衷呢是什么，立处做即真。那立处即真里面，就他能够做得了主，那做得了主是他的那个是本性里面，所以他一定是已经三观都已经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各位所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灵济的祖师，那他有灵济录啊，所以都很好看，也是建议各位看看他们的这个家风哈。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说他是灵济下派下第几世的这个子孙呢，应该他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里面都要很明了的。好，下面说如踏品经中哈，大品经中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说哈，佛告须菩提啊，若菩萨行识知识，其实我想说这个我们还比较能够关照，说行识知行，坐时之坐，乃至身伏身且离，视讯一心，出入常地，当知，就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呢，就很明了。那为什么会不明了呢？打妄想，或者是睡着了就不明了。我今天供佛的时候啊，打妄想啊，打妄想到什么程度呢？引磬拜三拜下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饭没有拿来，放在外面，还放在外面，所以要供下去的时候才还好。那个阿弟在外面说：“啊，这本阿哥的鸡可以收斋啊。”可是三拜已经拜下去的，可能等一下要去拿的时候才想到说：“哎，怎么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失念，就是念头呢没有在你要做的事情，你要供佛当中，你的念头没有在供佛当中，在打妄想。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修止观了，就止观不明确。所以就是 在做什么的时候知道在做什么，甚至你现在在打瞌睡你也知道我现在在打瞌睡，所以打瞌睡不要再打瞌睡了，赶快醒起来要修观。所以当知是名菩萨摩诃眼已不可得故，这是最后讲的，这很重要，就是整个立缘对境的修止观呢，其实就是跟心经里面配合里面到最后就不可得，不可得，随修随少。所以说我们修了多少呢，真正没有跟还有直到某个程度以后又把所修的全部去把它呢扫荡干净。如果一法当凶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一个障碍。复次若人如是一切处中修行大圣，世人则以世间最上最圣无与等者。所以我们最喜欢呢，最喜欢佛菩萨和智者大师呢能够称赞我们，我们的胸高胸舒心不然必然更高。那要怎么样子呢，要这样子呢，一切初中修行大圣去修行止观啊。说你下面的大智度论里面的偈颂说闲坐灵树间其然灭诸恶就是淡泊得一心失乐非天乐，人求世间利名医好床褥失乐非安稳求利无厌足。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学佛的修行道的人的快乐，那个快乐呢不是天乐，更何况世间欲界之乐，是禅定功德之乐前两句是禅定之乐的功德，后面两句是智慧的功德。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修禅定修智慧。那如果世间的这种名闻利养穿得好的吃好的睡好的比人家呢更好，其实在很多方面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烦恼烦恼。所以他这里讲名医好床褥，就是那个国王有一个国王说我是国王我是国王，所以困的凌晨啊，跟人不敢困啊，比人较大，比人较重量，比人较侪这个装饰品在上面，所以特别找了一个工匠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床，高广大床，做了一个床上去的时候呢，世界最大的床给他睡，他睡上去的时候呢，心里很高兴，我是睡到一个世界最好的床，最高大的床，最庄严的床。问那个旁边的老臣他的忠臣，问他说：“你看怎么样？不错吧？”那个老臣就跟他说：“陛下，你看起来更小了。你困了几个大床结果呢？”人也不较大声啊，所以点都更显得我们自己的渺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东西要用好的，用第一的，用最好的，最顶级的。看到人家修行，人家一件衣服呢，这个缝的多好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惭愧人家要手机要用最好的。那天呢，张岩上来的时候，看他用的那个手机，那个是已经超怎么样过时了。人家还在用的时候，但是你看他用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我们的驸马爷所用的东西都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旗舰的最好的，可是恭敬心在什么地方能够显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名医好床褥失乐非安稳求利无厌足。那衣行起时这个智者大师这么说是这么做的，他的衣服三十年，他说别人给他的东西，那国王大臣都给他东西别人给他的东西，他后来要临走之前的交代，他说别人给他的东西没有曾经一样东西私自拿下来用。这是一个祖师大德的一个行仪所以他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他的德行跟操守，所以动止心常宜，他修止观也比较容易进入自以智慧眼观之诸法时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入，就是平等慈悲的空观，解慧心即然，这是禅定三界无伦毗，这是正修到最后的赞叹禅定跟般若的功德，然后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呢着手，所以这个是正修，这是正修的部分。 那我在开宗明义的时候跟各位说，就是三智者大师的三个止观，三部止观，摩诃止观跟小止观还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都有修正修，都有修正修。所以我们在这个正修最后结论的时候跟各位介绍一下这另外两部，另外两部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看他们三个正修的那种层次不一样，那也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佛学常识。这四禅波罗蜜是智者大师最先讲的，三十岁的时候在瓦官寺讲的这个四禅波罗蜜。那他在四禅波罗蜜是讲次第的法门，次第法门就是你要修禅定的时候怎么样一步一步慢慢修。所以他在这个四禅波罗蜜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的讲世间禅，就是有漏禅的内容，有漏禅内容讲四禅，讲四无量心，再讲四空篇，这个中四禅八定，中间加一个四无量心，这个都是什么世间禅的内容，这世间禅。而它内容不是讲像我们这样讲名相，它里面的境界，里面的功德林，里面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但是它大科里面是这样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世间禅，就要到出世间禅，中间有一个意志间出世间禅，就是修这种禅定有可能是世间禅在修的，也有可能是出世间禅的人在修的，所以它是跨越两个的，跨越两个。那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六妙门，就是这本书后面有讲的数息观里面，这个数行啊，数随好的这个六妙门里面呢，有世间人在修，也有大乘佛法的人在修这个数息观。所以这个六妙门还有十六特胜，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在智者大师里面算是属于世间，也是属于出世间禅。我们都会把它归纳说好像这是我们佛法的基础功夫嘛，基础的修四念处，其实他把它当作是世间跟出世间的中间的桥梁，还有像通明观，这个都是在这个四禅波罗蜜里面有说的。那么出世间禅就是上这个智者大师比较强调的这个部分里面，他就讲到观禅、练禅、熏禅跟修禅，那个就是讲三昧，像就怎样子的能够有这种三昧。那你看他到最后讲三昧的时候，我们讲念佛三昧其实是出世间禅，到这出世间禅才出现三昧的这种内涵跟层次出现。那他这已经讲到极致了，就是四禅波罗蜜能够看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透过小止观的正修，小止观的正修，现在不要看课本的话，你就会看到坐中修的五番修禅修止观，到立缘对境的十二门修止观，这个是正修，这是小止观的正修。然后呢再到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智者大师57岁的时候讲的，那你看从30岁一直到57岁，中间跨越的时间，还跨越他的历程，就是经过他这个苦行，入山苦行以后再出来的这个他的那个思想境界，这个超越到什么样程度。那么摩诃止观里面的正修止观里面是用实境跟实乘观法来修的，就是对十种境。那么实境里面呢，第一个就是应入界境，就是要观的对象是什么呢，观从这个应入界里面呢来下手。那么实乘观如何能观的是什么呢，要用实乘观法去观，观实乘观法。那么实乘观法呢，实境是所观嘛，所观应入界境。这个实境不是只有应入界境哈，实境第一个是应入界境啊，是应入界境。我没有时间写，还有我们也不是讲摩诃止观，所以只跟各位说实境里面的第一个是应入界境，然后后面呢还有什么烦恼境、病患境、业相境，一直到二乘境、菩萨境，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第一个是应入界境，但是呢实乘观法里面呢，就是也有十个观法来观这个境界。那实乘观法里面的第一个也是第一个而已，第一个就是什么观不思议境，有十个，我只写一个， 只写一个。那四乘观我们比较熟，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教观纲中里面呢，就讲四乘观法。哦，所以第一个观不思议境，到最后的能安忍无法爱，这个是能观的这个那个观法啊，能观的观法。所以在两个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呢观不思议境。观世音不思议境里面呢，第一个去观因入界境当中呢，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真希望各位你去看，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很精彩，他就不在前面的那种次第法门了，他在观这个不思议境里面，他大前提跟你说，我们是观不思议境，所以一来就跳跃，就好像我们上次有讲啊，其实哈不一定要从这个前面的这个慢那次第修，你可能一来呢就修般若的那个正观的话，那前面的东这些东西呢都已经记住。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观不思议境，就是说先说我们现在是观不思议境，那不思议境就已经把思议境怎么样排除在外了。所以我们一下手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是说我现在所观的，譬如说我现在。最简单来说，我念佛，念佛是不是不思议境？念佛我们叫设定，它是一个不思议境。既然叫不思议境的时候，就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语言言文字当中啊所能诠述的。那怎么样能够进入这种不思议境里面？智者大师很厉害，就是在这个观不思议境当中，他提出一念三千百界千如的这个理念出来。好，就是在这个观不思议境的当中，那么怎么样子来配合一念三千百界千如，这个是我们的佛学常识一定要有。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实如是法华的那个实如是，那智者大师用法华里面来配合，就是十法界再乘以十，就是每一个法界里面有还有另外的九法界，所以就是百界，百界里面再乘以十如是，就是一千里面要乘以三个，就是五蕴世间、国度世间，还有一个就是众生境、众生世间，就是三个世间就变成千如。那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子说哈，这样说就是这个百界千如一念当中哈，一念当中它就具足三千。三千法在一念当中他就记住，所以根据这个理论里面是不思议境里面呢，现在有一个现在的学者看这个天台以后，他说看到这个一念三千的这个内容里面，他说智者大师啊是最早的环保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三千里面呢，三世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五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一个什么国度世间，就是气世间。这三个世间其实是融合一起的，互为因缘关系的，当下都是相摄相入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五蕴世间是怎么样的状况，跟这个国度世间呢，其实是互有。缘起影响的一个状况，他说，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一念三千当中的具足里面呢，智者大师的那种层次里面呢，他有到这样子的层次，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后来哈，后来这个金熙，他更发展什么无情有性，无情啊，无情都有佛性，为什么无情有佛性呢？一念三千里面具足，那依报跟正报其实是一体的，无所谓宾主关系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啊，他的那个理念，但是他告诉我们，就是一念哈，这个是一念哦，这个一念的这个内涵啊，其深无比，其用很广啊。所以如果是真的只观到那个能够到达那个。定功的那个层次的时候，他所开阐出来的那个内涵呢，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无限的，就是创造力其实是无限的。所以他在摩诃止观里面讲，戒而有心，具具三千，就是你起一个念头里面，三千都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大辩的写，法尔如是， 那个这里面呢，其实它的味道其实是跟这个样子。那它整个的大千三千呢，其实包摄最后摄在止观的一念当中。那它的力道就是教我们现在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一念具足，一念具足，那这个是能够掌握到那个止观之一念，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最后呢，跟各位讲的是这个苏东坡。是讲正修行里面，我们讲的一念三清，跟各位讲苏东坡。苏东坡啊，他曾经在历史上到他为止的时候，后来还有人呢、啊，就到他为止的时候，被贬的最厉害的，就是最远的，离京师最远的呢，就是他，因为他被贬到海南岛去。那他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呢，他曾经到潮汐去拜六祖大师的肉身像。那他看到六祖大师的时候呢，是满怀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他的心里面呢就很多的感想啊，所以他在过这个南华寺的时候，他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呢，他就讲，他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持百年前，然后一共跪地一心哦，一修行一怎样一出给人呀。就是，而且呢，修多久呢？修三世，已经修三世呀。可是中间一个念头的过失的时候呢，就是受持百年前，所以一个念头而已啊、哦。那所以到最后呢，他苏东坡他是这个学佛的这个因缘也很多的哈、哦。那他有一首偈，他有一首偈呢，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拿给各位在作为我们今天小组班最后的一个诶圆满哈、啊，就是说这个一念的重要哈、啊。所以佛以大圆觉充满十方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啊。云何以一念得往生净土？我造无始业，一念便有余。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我与佛同，如投大海中，如风中古陀。虽有大圣智，亦不能分别。愿我先父母及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处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去亦无来。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极处皆真哦，其实就是一切处中的修止观，那就是从呢当下的一念开始。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配合。所以真正如果修这个在法上的话，其实各个部分呢都可以互相呼应的啊。好，我们下一次就是再继续后面的第七门啊。